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6月24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四川省一个村庄发生山体高位坍塌，有关官员说已经有100多人被掩埋。有关当局说，星期六早上四川省茂县叠溪新磨村由暴雨引起山体高位坍塌，掩埋了大约40户居民。当地官员说，碎石和泥浆从山上滚落，阻塞了2公里的河道和1.6公里的路段。当地政府发表声明说，已经启动一级特大型地质灾害险情和灾情应急响应。警方表示，参加搜救工作的一共有400多人。巴基斯坦官员说，巴基斯坦三大主要城市星期五发生4起袭击事件，造成40多人丧生，近100人受伤。星期五的第一起袭击事件发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城市奎达，那里发生的汽车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3人丧生，20人受伤。袭击目标显然是警方高级官员，死者里至少有7名保安部队人员。伊斯兰国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分支自由人党都宣称对奎达的袭击事件负责。几个小时过后，巴基斯坦西北部城镇巴勒吉纳尔发生2起爆炸，袭击目标是临近阿富汗边境的吉勒姆半自治部落区一个拥挤的市场，造成至少25人丧生。星期五晚些时候，枪手在港口城市卡拉奇的一家路边餐馆对警察发动袭击，造成4人丧生。伦敦一座公寓楼上星期发生火灾，导致至少79人丧生之后，出于防火安全考虑，伦敦多栋高层住宅楼的住户被疏散。伦敦肯顿区官员说，他们为一片叫做瑞士小屋住宅区里几栋高层建筑的800个公寓住户提供酒店房间，因为消防部门说这些建筑一旦起火很不安全。上星期着火的大楼和星期五疏散住户的大楼都是政府管理的低租金公寓楼。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主持调查川普竞选活动是否与俄罗斯有串通的人是前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这是川普6个星期来首次面对面接受电视采访。川普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的福克斯与朋友采访时说，特别检察官穆勒是科米非常非常好的朋友，这很令人不安。他还含蓄地表示，穆勒或许不得不在某个时候下台。当被问到穆勒是否应当回避调查时，川普3次都说，我们等着看吧。川普还说，他担心穆勒已经聘请了曾经向民主党人捐款的律师。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五下午对媒体说，总统有权解雇穆勒，他还没有解雇穆勒的意思。美国司法部是在领导涉俄调查的联邦调查局长科米被川普撤职之后，任命穆勒为特别检察官的。穆勒和美国国会的几个委员会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美国大选以帮助川普当选，以及川普是否妨碍司法的问题。川普几个月来一直声称涉俄调查是莫须有的猎巫行为，是民主党人为希拉里·克林顿败选找出的一个借口。美国官员说，犹他州南部一场野火，火势加倍，美国西部几场野火同时蔓延。西部地区持续的高温天气给消防队员灭火的努力增加了难度。高温天气也让人们对7月4号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日感到担心，因为燃放烟花爆竹和后院烧烤是独立日的传统节目。有关官员说，犹他州又有400户家庭被疏散。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国大学生之死如何影响美中两国的对朝政策，通报批评14所高校，中纪委为何将触角伸向校园。参加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美国维吉尼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系主任 Charles Laughlin 罗弗林教授，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生瓦姆比尔在朝鲜旅游期间被朝鲜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审判并关押17个月，他在上周以脑死亡状态获得朝鲜释放返回美国，但很快在家人的陪伴下去世。瓦姆比尔之死在美国的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引起强烈的愤慨情绪，也为美国和中国的对朝政策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在星期三的中美安全对话之前发推，承认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策略失败。那么首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戴博先生来跟我们评论一下。我们知道瓦姆比尔之死呢，对于美国人来说是一个激起非常强烈感情的故事，你觉得这个故事对于美国民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那个瓦姆比尔就是非常可怜的这个情况，不是新的消息，可是是对美国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让美国人觉得这个是个非常的不人道、惨不忍睹也不讲道理的这么一个国家。他是挨打或者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变为了一个植物人，我觉得尤其是对原来以为朝鲜战争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的美国的青年人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觉得这个人是美国的中部俄亥俄州的比较典型的一个美国小伙子，朝核问题是个非常的亲密，跟我自己有关的问题，也会引起他们的瞩目。
魏碧洲先生，您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在美国的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上的引起的这个巨大的反响？
对这个，首先要对这个 Wombier family 哈，致上最深沉的这个哀悼之意。从你美国人现在在后面所看到的这个各个新闻后面所的流帖来看，都加强了对于这个北韩这个国家是一个残暴、是一个野蛮国家的这个认识。当然，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左派的媒体，在美国这边左派媒体，包括像《Huffington Post》还有《Salon》，他们这些说法是说，活该你不应该去那种国家，是这么烂的国家，你去的倒霉，你应该自己负责任。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所展示出来是说，这个行跟他的作为是完全不成比例的。
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瓦姆比尔是来自您所在这个弗吉尼亚大学，那么那儿的学生和校方有什么反应？那么您自己作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个教授，您的感受又是如何呢？
当然这个事情就是说他被释放，然后这个回美国来，然后以后不久去世，这个引起的反应是非常激烈的。但是之前一年多一直是一个沉默的状况，而且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情况，除了他的亲戚朋友，所以当时发生这个事情，因为通常这个我们大学出现一个不幸的一个情况的话，这个校方会非常主动的跟大家做一个声明，然后提醒大家怎么样，就是得到这种比如说心理的安慰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发生就没有这样的这个校长的声明，我觉得很好奇。然后后来我跟从了几个月，这个有关的新闻出来的也很少。那个时候我感觉到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外交，就是说这个把他释放的谈判的这个需要，可能要保持沉默，所以我们才不知道这个情况怎么样。那么现在呢，他一释放出来，然后以后不久去世，就好像是一年多的这个兴奋，
情绪、
愤怒、情绪、各种各样的情绪、哀悼什么的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反应非常激烈。校方也有一个声明，但是非常简短的，就是校长这个传达了这个家庭的这个信息，就是很简单的说他被释放了，他在回国的这个路上，他昏迷状态， 希望大家跟我们就是有同情的那种感觉，但是媒体就非常轰动了，每一个各方面的这个立场的媒体都在谈这个事情，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怎么以前没有怎么关注这个，然后后来这个前天晚上在弗吉尼亚大学由他的这个一些同学和朋友。和一些这个学校里的组织、学生组织和这个校方的组织，他们做了一个烛光这个哀悼会或者纪念会，几百个人参加了，我也去了，这个是非常动人的，因为很多他的这个最亲的朋友讲了这个瓦姆比尔的这个很动人的故事，才了解到这个人的为人和他的这个优秀的和这个才华和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潜力，所以这个就深化了这个感情的反应。
好的。那么陈晓东先生，听您的看法，您的观察，就是中国的社交媒体，想听听您的简短的介绍，中国民众的反应是如何的？
中国民众当然很同情汪比尔，并且这个谴责北朝鲜政权，但是他们做了两件很有特别的事情。第一件呢，就是有民众挖出来，在汪比尔被迫去承认他犯罪的那个北朝鲜的记者招待会上，采访他的电视台当中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的台标，也就是说中国在帮着北朝鲜扩散汪比尔犯罪的消息。那么第二条就是这个中国网民最后查出来了，这个汪比尔是在中国西安的少先队旅行社，实际上是少先队，他是 Young Pioneer。中国的网友把这个消息曝光以后，逼迫的这家通讯旅行社最后出来认错。涉及到这个中国政府对待两名在巴基斯坦被杀害的中国公民，而中国政府发布的消息却是拐弯抹角的影射，说这两个人去伊斯兰地区传播基督教，潜台词是说这两个人是咎由自取。在社交媒体上，有中国的网友找到了巴基斯坦三家主要媒体用英文发表的文章，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了，让大家看到说巴基斯坦的媒体，三家媒体谈到两名中国这个旅客在巴基斯坦被杀害的案件，一致的谴责巴基斯坦的恐怖主义势力，而完全没有提到所谓的传教，一个字没有提到。也就是说，为什么中国政府在中国老百姓被巴基斯坦恐怖分子杀害了以后，不敢谴责恐怖分子，反而转移矛头？
好的，好，戴博先生，我们知道您曾经在国务院工作过，那么我们知道瓦姆比尔的这个父亲呢，在他获释之后，批评奥巴马政府在寻求这个瓦尔比尔的这个释放方面，他觉得努力不够，而且呢，这已经不是奥巴马政府的第一次因为这个人质问题或者被其他国家关押的这个美国人的问题呢面临批评。我们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权人士批评奥巴马政府没有把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呢和释放美国的这个被关押的这个关押在伊朗的人的挂钩。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批评呢？
当然我可以理解那个父亲的那个心情，就是怪可怜的，所以我们不要说那个父亲说错了，我觉得我们都很难以想象他现在的状况。同时的话，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美国的国际利益是非常复杂的，不只是在伊朗，在那个北朝鲜，因为美国人就是全世界都跑的，有在很多国家都是被捕的，都是坐牢的，包括在一部分我们觉得没有法治的国家或者是非正义的坐牢的一些地方，我们要想尽办法让他们给释放。可是同时的话，我们有别的利益，像在伊朗或者在朝鲜，我们就是要避免这些政府有核武器，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们就是逮捕了一个美国人，也停止跟核武器有关系的一些谈判，这个是一个平衡。而且我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很艰难的一个选择。你说特朗普就是前四个月也没有把那个瓦姆比尔就是释放的排第一第二的，不是他的优先的事儿。奥巴马也是得平衡别的不同的国家利益的，所以你总是不能因为有这些可怜的人的情况停止所有的复杂的外交政策。
好，魏碧洲先生，尽管中国的民间对于瓦姆比尔死亡这件事情有很大的反应，但是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对于瓦姆比尔之死呢 表现的这个表态好像让美国方面比较失望哈，他只是说呢这是一起不幸的事件，而且敦促美朝双方妥善处理。您怎么看待中国方面这个不温不火的这个反应呢？
首先可以看得出来，刚刚这个小农先生说到的两位公民在巴基斯坦这样子被杀害，中国政府是什么样的态度？他连他自己国家的公民都不会出面谴责，也不会想去追究，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没有看得出来追究。这基本上在你在民间来讲，这是一个刑事行为，这是一个谋杀性行为。你中国政府作为一个官方，有没有去展现你要去追究这件事情的情况下，所以基本他自己国家的公民他都这样对待的话，那么他对于一个美国青年人之死，他会采取什么样更具有的这个谴责性的态度呢？显然是不会，所以他基本上就像是一个置身事外的事情上，希望双方都能够容忍，不要再进一步扩大这个事情，希望双方能够妥善处理。这个妥善处理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起来就是他不要闹了。可是作为美国政府自己的一个国自己的一个公民，这个阳光大男孩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没有错，他可能是因为拿了一个这个海报，触犯了这个北朝鲜的这个法律。可是接下来的情况是，作为一个国家政府，一个主权政府，你要确保你的公民在海外受到另外一个国家公平、正义、合理的对待，即使他犯了法。但是这点美国政府完全没有做到，一个大男孩居然就这样子，这个半生不死的被送回来，到底是谁做了这个事情？怎么做的这个事情？这个都没有办法去追究。那中国政府他更不敢去谴责这个北朝鲜，作为一个国际性的成员的话，他应该做什么样的态度？同样的，他对于这个两个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杀害，他也应该要追究，至少要给他们家属一个交代，不然国家在海外代表什么意思？这个国家就没有意义存在了。所以他把这个责任推到刚刚讲的说，推到这个什么基督教这些传教方面的东西，完完全全是一个这个逃避事实，不敢面对这个国政府自己本身在海外责任的一个角色的表现。所以他今天讲这个话，显然他也不想让这件事情这个 Warm Beer 的事情来进一步复杂，已经非常复杂了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契合的事情。
好的，罗弗林教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你刚才提到在瓦姆比尔在北朝鲜被关押的这一年多时间，那么您所在的这个弗吉尼亚大学基本上对这件事情是保持比较沉默的态度。那么你刚才也提到可能是外交方面的压力，因为要跟朝鲜方面谈判，那么您自己对这个处理的方式有什么感受？对于瓦姆比尔家庭，对于奥巴马政府的批评，您有什么看法？
我并没有对政府的批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太理想的处理方法，至少要有一种办法传达这个意思，让民众知道，这是有原因的，我们还在努力工作。当然他那个政府方面可能认为大家都明白这个事情，但是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这个事情，所以他们会以为这个没有人管这个事情，包括这个川普这首先出来说的话好像也有一点这个意思，好像是我前任总统好像不太管这个事情。其实我知道不是不管这个事情，但是也要给这个民众和家属的交代。那么家庭的人知道什么我们也无法知道，可能肯定有私下有很多交流，我们也无法知道，但是呢，也从校方到政府到媒体，总是应该有一个说法，因为有很多好奇，这到底是怎么样这个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但是也要保持这个外交或者谈判的这个合理性或者合法性。
好的，程晓农先生，因为您刚才提到这个瓦姆比尔，中国方面发现他是跟中国旅行社通过中国旅行社到朝鲜旅游，那么这儿有一位观众朋友叫谢谢您，那么他问到，他说这个大学生呢，据说是被中国旅行社忽悠到北韩旅行的，那么是不是中方的旅行社和朝鲜当局在勾结诱骗美国人到朝鲜去旅游？那么我们知道确实朝鲜方面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做法来赚取这个硬通货，也就是美元。那么请你简单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我发现直到五月底在丹东市仍然还有人在有旅行社在办理到朝鲜的一日游或者两日游之类的，而且在那里就有西方人在那里正在办手续，也就是说王比尔不是唯一的一个去北朝鲜访问的，但是他是美国人，因此北朝鲜政权把他逮着了以后就准备拿来作为这个和美国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被朝鲜政府陷害的，一直到最后害死。
对， 好，戴博先生，我们回到一下这个星期三美国和中国方面的这个安全对话，因为我们知道瓦尔比姆的事情呢，很多人认为是对这个美中安全对话带来了一定的阴影。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星期在这个星期三的对话之前，他在星期二发了一个推文，表示中国没有能够成功的推动朝鲜遏制他的核计划，但同时呢，他又表示说，至少我知道中国呢努力过。那我想听听您如何解读川普的这个立场和他发推的这个时机，正好在这个美中对话之前。
当然那个特朗普的这些推文和别的行为总是非常难的解读的，有时候是有点缺乏道理的。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时候特朗普说中国已经失败了，因为他跟那个习近平见面只不过是两个月之前，这个过的时间并不长，所以这个也许就是因为他觉得那个美国的青年就是死了，他得做出一个反应。反正就是我们观察中美关系的和朝核问题的人一直认为中国没有办法也其实不愿意为了美国解决所谓的朝核问题。所以唯一的我们问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会什么时候明白，一直到这个特朗普这个政策失败了以后，他会对中国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所以特朗普这次就是第一是不是很耐心，他不愿意等，这个有一部分跟瓦姆比尔有关系的，可是也是跟那个金正恩就是继续发射了很多那个导弹有关系的。反正我觉得瓦姆比尔对他们这个星期在华盛顿就是见面影响力不是很大，就是他们表示那个哀悼之后，他们都按照那个老样子，也有一点那个流于形式，讨论中国和美国在那个朝鲜半岛的利益和政策。
VB 周先生，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就是从今年四月的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会谈以后，川普确实把习近平当作是这个美国朝鲜战略的这个中心的人物，但是这个策略不管是在学术界、在媒体还是在美国的政府内部都受到不少的质疑。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为什么美国很多这个中国政策专家都对这种川普的这个政策不是很感冒？
对，我想先提这个事情的话，我基本上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应该有上当的感觉哈。但讲这个之前，我先回来提一下，就是说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川普上来之后的差别。这个Ohio州的这个参议员这个 Portman， 他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在纽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跟北韩在这个地方，在北朝鲜在纽约这边的代表开始接触。谈这个如何是把这个温比尔带回来的这个事情，这是十二月的事情，所以很明显看得出来说，当川普确定他胜选之后，他对北韩的问题已经有人在开始在注意这个事情了，因此也愿意把这个温比尔的事情拿到可能可以跟北韩展开对话的一个切入口，至少在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从去年十二月一直到现在，那么彼此互相有这个互相接触，在那个时候。温比尔应该没有出事情，应该是还没有出事情，虽然没有人能够去证实这件事情，但是以这个当时还要继续进行这个交涉，希望把它弄出来的情况下，显然至少在美方或家属这边觉得这个事情是可行的。那么这个事情再会带到说，是不是能够跟这个北朝鲜之间谈判这个事情中间能够加入一点什么样的因素？不过就回到这个刚刚戴博先生所说，显然看起来是并没有这个结果。但是到今天为止出现了什么新的状况呢？新的状况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大致可以看得出来了，包括这个南韩新总统这个文在寅的事情，还有这个北韩自己本身也放话，再加上中国也放话，就是回到一个所谓这个双轨并行的这个制度。这个是本来这个王毅就提的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当这个川普要求习近平去做一些事情，但并没有做成功的时候，现在又几乎又回到在今年四月之前所讲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是说。双方要这个互相冻结啊，这个北韩如果我不去试，北韩说如果停止这个，暂时停止这个核测试的话，那么美方是不是要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军演要联合军演要暂时这个停下来，以此作为一个交换，这是现在中方在 push 的事情。那么韩国那个南韩本方这边也这个也站到这个线上，因为这个跟这个文在寅本身在这个。在竞选时候所做的这个承诺，就是跟这个北韩之间要进行对话，也是相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看得出来，已经三方这四边方里头已经有三方希望能够朝和缓的方向，也就是说，双方各退一步角度来讲。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 美国根本没有必要再退这个事情，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南韩自己跟美国之间已经发生了在这个事情上的不同的看法。所以当川普说我知道他已经试了，但是他没有试成功的情况下，可是中国不是这么领情，中国放出来的话是说习近平已经做了，为什么他做了，而且他做的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北韩没有进行第六次的核测，所以在这个地方中国已经尽了力了，让北韩知道说你不要再进行六次核测了，否则美国会怎么样。所以从中方角度来讲，我们不是没有尽力，我们已经尽力，而且我们达到了，达到了什么东西呢？我们让他六次核测，第六次核测不会发生。那你这样美国要说什么话呢？既然中方已经尽了力，但是事情没有解决了，所以这个事情最后回到一个整个关键，我现在看到大家这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意思就是说，谁都不想把北韩这个问题拿到自己来掌控。如果美国动武的话，那么北韩问题就落在这个美国手里头。但如果中方如果真的能够把北韩搞定的话，那北韩这个问题就落在中国的手里。所以这个球大家都不愿意去接，
谁都不愿意去接。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下，就在那玩这个东西。
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川普之所以认为这个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这个不成功呢，那么很多媒体美国的媒体报道呢，说是因为有证据显示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的措施呢非常有限。那么这些媒体这样说，认为中国的措施有限，他们的主要的证据是什么？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国确实对北朝鲜的这个贸易加以收缩了。自从2月份中国开始承诺说要压缩对北朝鲜的进口以后，今年4月份。中国对这个从北朝鲜进口的货物比3月份减少了14%，那么比去年的4月份少了40%。同时，中国对朝鲜的出口减少了4月份减少12%。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压缩了贸易，但是贸易并没有中断。鸭绿江桥上仍然有大量的朝鲜货车密封着运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5月份中国曾经有传言说中国可能封闭鸭绿江大桥，也就是说中断中朝贸易，但是到今天为止这一点没有发生。中国对北朝鲜的制裁只是有限的，中国并没有使用它可以使用的最硬的手段，比方讲中断石油出口等等。最重要的是刚才魏碧洲先生谈到了，我想指出一点，就是中国这个 Trump 讲这个中国制裁无效，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变卦了，也就是中国的官媒多维网，前两天刚刚公开的发表了一个说法，就是说中国现在提高了它的要价，它准备和韩国还有北朝鲜三方合作起来，向美国提出要求，希望美国这个先是减少军演，甚至进一步美国从南朝鲜撤出。然后交换北朝鲜停止核试验，这个做法实际上等于是承认说，美国只要放弃对南朝鲜的军事保护，对东北亚的军事保护，北朝鲜的核武器就可以正当化存在了。也就是说，最后帮着北朝鲜控制这个朝鲜半岛的局面。这个方案当然美国不会接受，但是它反映了一个新动向，就是韩国的鸽派总统上台以后，中国立刻就转舵了。
好的，最后呢，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各位再点评一下刚刚结束的这个美中安全对话。那么首先请罗弗林教授跟我们评估一下，您如何看待这次对话的成果？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那么这个瓦姆比尔的这个事件是不是为这个整个对话也带来一定的这个阴影和影响？
可能提供了一些压力，但是我看这个谈判的这个结果不是特别多样，只是这个要是有中美联升，就是声明，要这个让那个北朝鲜，就是解除他这个核能那个计划，核能武器的计划，这个好像比以前，当然我其他的这个专家可能比我这个在行，但是我觉得这个比以前对朝鲜是更强硬的，这个王比尔这个案子，起的作用可能不是非常大，但是肯定是增加了压力。
好的，那么我想请戴博先生来点评一位观众朋友叫 Ryan Wang 他的这个评论，他说这个韩国的新领导人文在寅呢，对于朝鲜和中共似乎有这个绥靖的倾向。那么他说，请问一下，就是如何看待韩国的最近对于朝鲜和中国这个态度的退缩，会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朝鲜政策有些什么样的影响？请您很快的跟我们分析一下，您的看法是什么？
还是拭目以待吧，因为那个文在寅是刚当那个总统不久的，他现在是面临很多不同的压力。我们都知道他愿意是跟那个平壤进行这些对话，同时的话他也不能太突然，他也不能对那个王穆比尔这个事情的就是完全的不理不睬的。另外他还是负责他自己的国家的人民的一些安全，而且很多韩国人就是对中国对他的没有承认的制裁非常的反感，就是中国反对那个萨德，对那个韩国的这个软实力的这些所谓的载体，什么那个流行歌曲、那个电视剧，中国都是发布了一些禁令什么的，就是说明中国虽然是宁可金正恩没有核子武器，他更在乎美国的盟国关系和美国在那个东半球的所有的这些军事平衡的一些力量。所以现在那个文在寅他面临很多不同的而且是相反的压力，他到底怎么处理的还是太早，这说不清的。
好的，最后再请VB周先生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川普他是比较罕见的承认自己通过中国向朝鲜施压的这个策略失效哈。那么我就想，刚才您也提到美国面临的一些难题，您觉得美国现在对于朝鲜政策还剩下哪些选项？您的看法是什么？
基本上没有什么选项，就是继续在这个美国自己本身要坚守立场上去跟这个现在包括看得起来是已经三方结合起来来对付美国了。那么我们刚刚提到的所谓这个所谓双冻结的这个事情，就是停止军演，用停止军演来交换这个北朝鲜这个停止这个核测试的情况下，这个事情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中那个外交安全对话都有提出来。那要根据这个相对的报道来讲说，美方基本上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这个愿意复合的情况下，所以在最后这个 Martis 跟这个 Tillerson 然后最后在这个最后联合记者会上面所讲的也是明显公开要求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换句话说，美方现在还要维持这个东西，希望你中国做得更多，因为你做得完全不够，正如刚才那个小农先生所说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千万我们这个确实未来一个观察点了，就是美国政府川普政府他到底能不能够抵住所以这几个周边国家要求他停止军演或者是暂缓停止军演来交换这个核测试的情况下。然后如果这样子做的话，那么真正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他就上了大当了。从他刚开始所说的这个要相信习近平的事情，一直到最后结果，就是基本上是美军的势力随着这样子的这个联合军演的停止或者是减少就彻底撤出东北亚了。那日本人一定非常不高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后面这个未来几周可以观察到底是不是，因为马上这个文在寅这个月底就要来华盛顿这个跟川普第一次见面，所以在这里头双方会有搭出什么样的进一步的确实说法。我想这个萨德飞弹是基本上部署了，第一个部署已经基本在这个月底应该会有一个第一步部署，然后未来说两三年经过评估完之后，剩下的五个这个 battalion 的这个萨德飞弹才会部署。
好的，
所以照目前情况下来讲，南韩好像是答应这个部署的情况。
对，好，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陈晓农先生回答一下。我们知道美国政府的官员有报道说呢，他们正在考虑针对和朝鲜有关联的各个中国银行和企业实施所谓的二级制裁。那么中国方面的这个官媒就指出呢，如果美国加大对中国企业和银行的制裁，会加深美中两国之间的裂痕。那么请你跟我们很快的介绍一下所谓的二级制裁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中国对这个事情的反应非常的强烈？
所谓一级制裁指的是制裁那些直接和北朝鲜做交易的外国公司，包括比方中国的公司。二级制裁指的是他没有直接和北朝鲜做交易，但是帮着为北朝鲜做交易的这些公司提供金融和信贷还有结算方面的服务，比方中国的不少银行，也包括中国的银行替北朝鲜保留这个资金存款等等。那么这个二级制裁呢，现在我觉得实施上很困难，原因是中国从来没有承诺说他要终止对北朝鲜贸易。那么既然不终止对北朝鲜贸易，中国的银行就必然会介入这些贸易活动，所以美国没有办法区分中国的这个与北朝鲜的金融结算当中哪一笔是所谓的该制裁的，哪一笔不该制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很难行这个执行。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今年这六个月，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危机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美国当主角施加军事压力没奏效，第二阶段让中国当主角实施经济制裁，中国是虚与委蛇，现在已经自动的转入了第三阶段，就是最后一个角儿，南韩。而南韩是个鸽派总统，他想用阳光政策，用握手示好， 用这种方法去和北朝鲜缓和关系，换取北朝鲜做点让步，这种鸽派策略是100%会失败。但是美国没有办法替代韩国和中国去做更多的事情，这是一个现实。
好的，有关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之死如何牵动美中对朝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在习近平反腐运动中充当先锋的中纪委，把触角伸向了高校的校园。在经过几个月的巡视调查之后，中纪委最近点名批评包括北大、清华等14所知名大学，认为他们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等4个意识不够强，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并要求这些大学的党委认领责任。罗弗林教授，您对于这14所高校的批评，您是怎么看的？您看到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我看完了，就觉得这个批评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一方面是这个哪14所大学，我们那个标题新闻经常要说有北大、清华包括在内。如果你想象，你可能会觉得哦，那肯定也有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什么什么上海交通大学什么的，但是他们不在行，他们不在这里，所以这个北大、清华和北师大其实是这个名单上是最有名的三所大学，然后其他的是一些不是那么低层次的大学。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他们那个所谓的罪状就是这个意识，4个意识，都是比较模糊的、抽象的。这种意识形态的这个术语没有说到什么具体的，而且我最注意到的是他们没有讲到这14所大学的这个教学课程具体的内容教什么，都是在这个行政的纪律和这个行政员和这个领导的行为上的。而这个我也觉得这个是中纪委如果是要涉及到这个大学的这个观察的话，这是他们比较合适这个观察的地方，就是说比如说大学的党员是怎么样的作风啊什么的，这些是对的。只要他们不太涉及到这个教学课程和那个内容教科书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我有一点就觉得很 surprise。
我觉得陈晓东先生的解读可能会和罗弗林教授有所不同。您刚才提到这个所有的对这14所大学的批评，首先都是说他们所谓4个意识不强，那么请您把刚才您要进行的这个解读继续下去。
所谓的4个意识不强，在外界都听起来不明白什么意思，它真正的意思其实我解读就是8个字：服从核心，听从中央。
谢谢您。那么我想请魏碧洲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高校的意识形态问题一直是由中宣部和教育部来负责，那么中纪委呢一般是负责这个查处官员的贪污腐败等问题。那么您觉得为什么这次是中纪委到高校来巡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这个中纪委以后监管这个高校意识形态控制是不是会成为一种常态？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想有一些地方大概先要拉下来来看一下啊，这个所谓中纪委对巡视这个中央直管的这些高校，其实不是这一次。那个从这个多少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18大之后就已经开始进行这些东西，所以中纪委做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事实上，在这一次21号吧，21号公布所谓这个北大之前，他之前就另外还有一批哈，在五月的时候吧，应该是5月，还有一批。这里头就点名了这个人民大学，还有这个刚刚提到这个复旦大学，所以这些学校已经陆陆续续都被点名了。所以加起来在过去2个月吧，5月他们把这一次所谓叫第12轮吧，这样子这一次的这个巡视里头，总共29所学校，包括北大，包括刚刚提到这个复旦大学都在一起了。那么刚刚我想小农先生提到了没有错，大家这个共通点呢，就是说这个4个意志形态不强。那这个4个意志当然也是从上一次应该是去年吧，去年习近平在这个内部讲话对于党员这个要求里头所提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政治意识啦，这个反正就这四个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对，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还有这个看齐意识。
对，
那这个意思是说你时时刻刻你都要记着这个党怎么说什么话，那么同时还要落实所谓这个党委哈在这个学校的责任跟这个纪委在监督性的责任，所以这两种责任也都包括在里头。那这个看起来我觉得是说并没有太大的意外之处，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之前已经搞了7部了，就是对于这个什么普世价值啊，什么都不准教什么东西，现在这几个人只是来把这个事情落实，在进一步落实的情况下来做。我倒觉得看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说这比较另外特别，比较就是说基本上我感觉是说中纪委进来打这个教育界的贪腐， 那教育界的贪腐，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我自己也有朋友，大陆的朋友，像这个科研经费这个福报滥用、走后门关系，这个已经是个不公开的事实了。那么这样对于这个所谓中国本身自己的学术研究跟教学来讲，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长期来看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更不要讲说这里头学校所办的这个企业，还有相关的这些企业本身所蕴含的一大堆这些事情。所以这个学校已经不是说真正是像我们所知道的以前的清华、北大什么这些学校，而是个学店了。它是以赚钱为目的为导向，这里头就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中纪委这次进来的话，我必须这样讲，就是说这个现象总要有人去解决吧。所以今天在中国现在这个体制下，那就只有找中纪委进来了。那我这也当然也很奇怪，因为这个事情在美国来讲，或在其他这个国家来讲，那这应该就是检察官的事情，他来调查，然后再做这个事情，怎么会有一个党下来做这个事情呢？所以这个事情用党的角度来做，我当然觉得是非常非常这个奇怪的事情，因为你政府到哪里去了？
好的。
但是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应该还会继续下去。
好，我们听听戴国先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其实那个中纪委也不只是中纪委，就是那个习近平这四年的很多行为说明什么呢？就是现在中国的大学跟中国的媒体一样是新党的，是新党的，他们的目标，他们的最高的使命是要为党服务，而不是为知识服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是真正的大学，就是跟很多中国的媒体不是真正的媒体一样，他们都只不过是为了那个共产党那个服务的。所以这次就是说得很清楚，虽然就是你刚才说的，现在那个中国那个高校他们的贪腐问题肯定是有，可是这个并不是就是阻止中国高校的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研究自由等等，这个贪腐问题有的，可是还是次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中国的大学也新党，这个很可能会影响很多美国和别的国家的高校跟中国的高校合作的积极性。
好的，待会儿我们再从具体的方面来谈一下这个积极性怎么影响。那么但是回到中纪委在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发挥的这个巨大的作用，他就是中纪委在反贪腐方面确实已经导致几十万党员落马，但是也有很多人担心的中纪委的一些做法不合法不合规，比如说像双规等等，存在这个权力过大的问题。那么我想听听陈晓东先生您的看法，就是中纪委巡视高校，刚才魏碧周先生也提到好像是一个不应该是由中纪委来做的事情，那么你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中纪委权力扩大或者过大的这个表现之一，您的看法？
确实国内有人在议论说中纪委过去这些年这个反腐败这个做法呢是法外执法，但其实在共产党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共产党是党高于法，它居党居法之上，所以党的机构就来执行所谓的法律，不过就是这个越区代保而已，并不是个真正的大问题，因为你不能指望共产党国家有法治。那么在目前中纪委巡视高校这个问题上，究竟是越权了还是扩权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实际上中纪委扩权了。也就是说，最近国内官媒也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做中纪委的主要职责不仅仅是反贪，而且还包含政治监督。那么仔细读他那些说法里头和以及这次中纪委巡视的内容来看，他要监督的不仅仅是学校的官员，而且包括教师，不仅仅是监督教师和这个教职员工，而且监视学生，不仅仅是监视所有这些人的行为，而且还要监视他们的思想，这就是所谓的政治监督。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高校的所有人，校园里的一切人，他的行为思想都要被中纪委监控的话，整个中国社会就没有哪一个机构可以不被监控。也就是说中纪委权力确确实实扩大了。
好的，我们有一位叫做 G. Thomas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就提到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他说一个教政治的老师，因为在课堂上让大家表达自己的自己对问题的看法，那么后来就被举报了。那么这是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一个消息。那么我想请罗弗林教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习近平上任以来，就像刚才魏碧珠先生说的，他是一脉相承的多次强调要加强中国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反对这个所谓西方价值观的这个扩散。那么与此同时，中国的高校和教育部呢希望中国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的这个教育机构，你认为这两者之间，刚才戴博先生也提到没有学术自由没有言论自由，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您的看法是什么？
肯定有一个根本性的矛盾，但是不是已经这个好像这个讨论到现在，好像是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高校的这个高等教育已经成功的这个控制了这个言论自由和这个学术自由。其实这些举动和政策当然是限制了或者给提供压力，就是这个教授的这自由、学生的自由，但是。大学是不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大学？刚才这个戴博提出这个词，是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这个行动和政策，还是有那么多学生在那里，还是有那些教授在那里，他们是不相当一部分还是不断的这个跟这个压力这个争夺，还是要这个尽量的实行他们少有的这个这个自由和权利的这个全部。所以我觉得还不是那么悲观的，因为像刚才说的，大学校园是这个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这个最极端的或者是最后的这个保护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几年前我也在这个北大和清华分别都办过这个合作项目的，我的感觉是虽然有这些压力，但是这个很多教授包括一些行政员这个领导都有一种或多或少对这个中央有一种不是敌对，就是有一种竞争的态度，对，要尽量的这个保护他们的思想和教育的自由的。
好的，非常好。我这儿想引用一位叫做母小波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的一个观察，他说跟大家告诉一下嘉宾，他说我们在大学呢，大一大二每学期都有政治课，还有形势和政策课，那么有的学生呢为了成绩也是为了奖学金呢，还上去歌功颂德，说一些文革式的口号语言。那么这是一位看来是一位大学生的提到这个中国大学的一些气氛。那么我想下一个问题请教一下魏碧周先生，我们知道好莱坞为了吸引中国投资和市场，已经在电影内容上很多外界的批评人士都说已经出现这个自律和自我审查，那么你是否预见西方大学和中国合作，我们知道比如说这次被点名的很多大学跟西方有这个合办学校的项目，那么你觉得西方大学和中国合作是不是也要面临自律和自我审查的压力？未来您是怎么看的？
对，我想其实在美国，我们讲到这个所谓言论自由啊等等这些事情，甚至在美国大学这个所谓校园里头，因为川普的上台已经形成这个保守派啊自由派之间互相的这个争执，互相的这个学生之间啊互相言论啊，或者请外界人士政论人士到学校来演讲等等这些事情，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健康在美国校园里头互相这个包括这个所谓政治正确等等这些互相的事情，但是在中国是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是不是刚刚这个小龙提到我们说是不是今天以后这个中纪委会进来，事实上是现在这样子，中纪委现在进来只是负责来监督这个事情，他事实上把整个责任落实到这个学校里头的党委，那个这个党委里头党委书记跟这个监委人里头，所以在用这两套人马在监督这个学校的行政用人啊，这个还有这个研究方向经费什么之类这样走法。那么这样子的做法，然后中纪委来查你们做的对不对，等等，包括刚才所谓这个四个意志啊、两种责任等等这些事情在这里头。那么这样子的做法是不是所教育出来的学生或者所研究出来的成果能不能为西方国家能够接受？我觉得我会很悲观的是说，我想可能会接受，因为一定会想出一个办法，因为可能要为了中国的这个经费，可能为了中国这么好的一个研究课题，所以我觉得他们西方国家可能会自己研究出来一种方式来解释跟接受中国在一党政治下所发生的这些情况。
好的，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刚才大家都提到中国跟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你觉得中国的声援和中国的资源对于美国大学来说到底有多重要？美国大学是不是愿意牺牲一定程度的学术自由来换取中国的资源和资金？您的看法？
这些声援对美国的大学，尤其是美国的州立大学来讲是越来越重要的，因为中国来的什么本科生他们付的是那个四年的所谓的那个州外的学费比较高，美国的高校是需要这些钱，可是他们不会为了这些钱而牺牲或者违背他们所有的原则，而且在美国自己的学校之内这些问题越来越大，就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学生要限制在美国高校的一些 言论自由。我们最近在马里兰州立大学有一个例子，还是在那个加利福尼亚州那个 San Diego 分校，就是因为那个达赖喇嘛要来演讲，也有这么一个例子昨天我在纽约这里有一个消息，这方面的消息挺灵活的一个人给我讲的，最近这个我没有核实，我没有，所以我不能肯定，可是有这么一个现象也会影响美国的高校怎么看待中国的一些决定。有一个在美国读本科的一个中国学生回到中国去，因为他的别的中国同学就是写了一个报告，他就是他回到中国去，他被扣留了4天，就是你为什么在美国说了这些说了那个很难听的话，4天以后才释放了他。所以是真的是假的我不知道，可是这个人的消息比较可靠，
好的，
而且你比较容易相信。这些现象一多一公开的揭露，美国的大学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些所谓的中国生源。
好的，罗弗林教授，我们知道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教育部在去年年底宣布要在2050年之前把中国高校建成世界一流的留学中心的计划。我想问一问，就是从您周围的了解来看，中国加强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是不是也会影响外国学生，比如说您所在的弗吉尼亚大学学生到中国大学学习的意愿，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影响？
这个其实这个情况跟我上大学的时候这个区别不大。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你去那里留学的这个原因主要不是为了提高你的这个全球的知识，而是为了比如说学习中文更好的了解中国文化，这些目标可以达到的，你可以在一个意识形态比较强的这个氛围里边达到这个目标。我想他们如果是想变成这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话，他这样子控制他的意识形态，那么严格的控制这个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他不可能成为这个世界一流大学之一。所以这个是像刚才说的是一个严重的一个矛盾。但是他也没有必要变成这么那么优秀的大学，而且他可能也没有这个本事，我觉得有一点，因为很多这个教育体制上的这个缺乏，在中国肯定是解决不了，比如说高考的问题啊，招生的问题，这些都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也到了2050年之前也可能无法解决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要适应这个现状。
好的，我想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有一位叫 Wins Liberty 的一位同学，他提到他自己在校园的观察。他说去年在中纪委巡查的一所大学里面，我做项目，他说大学生呢根本都不怎么学习本专业，都在考雅思什么的。那么干项目带了研究生、本科生一大堆呢，全在背单词，项目上是什么都不会干。他说最后呢，还有他说另外有个副教授是我的同学，他天天应酬别人学生的论文呢，他加个名字就是了。这是谈到中国大学的这个学术气氛。那么还有一位叫 Ryan Wang 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说到这个政治控制哈，他说这个有口难言不敢言，他说我身边一直玩的朋友有一天告诉我他自己呢就是一个网警。所以就是还是说明这个中国的这个校园控制，刚才陈小龙先生提到非常的严重。那么我想听听陈小龙先生您的观察，就是美国学校和中国学校的这个合作意愿，不管是送学生到中国还是中国学生美国学校到中国招生，意识形态控制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想我们前面刚才谈的过程当中，把三种情况给混一块儿了。就是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这是一回事儿；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是另一回事儿；而中美合作在中国办学是第三种情况。这第三种情况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事儿。这种和中美合作办学的生源是在中国，而且这些学生在美国和中国合作办的大学里头接受教育以后，他们大部分人是准备留在中国求职，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可能到美国继续念研究生。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中美合作办学这些大学他们开设课程的情况。迄今为止，这些大学没有教什么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上他们都是侧重于理工或者是金融经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三年级以上的课程基本上是专业课程，不涉及那个什么刚才讲的那个四个核心四个意识。那么由于课程是按照美国大学的这个教学规划来设计，所以他的一二年级的通才教育当中涉及一部分人文课程。
那么目前这些人文课程仍然使用美国式教材，甚至英语教学英语教材，但是它今后很可能会被迫改换课程内容去迎合中国，或者说被迫服从中国的中纪委的政治监督。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说中美合作办学在中纪委介入大学以后将成为一种变质的东西。
嗯，好的，戴博先生，我想再请您评论一下。我们知道在美国的学校在中国开课，刚才陈晓农先生提到主要是金融和理工科方面，但是文科方面我们知道美国的大学教育非常重视这个所谓的通识教育，那么很多哲学文学这些方面的东西，那么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触动中国神经的一些所谓的西方价值观。那么您怎么看这些学校可能在这方面面临的压力？那么这些学校可能会用一种什么方式来进行这个妥协，或者是说是不是可能进行妥协？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些学生关键问题不只是他们的课程如何，他们毕竟是生活在美国，看美国的媒体，有些是交了一些美国朋友等等，所以我们不能光是分析他们在教室里所发生的事情的。最近那个情况有所变化，就是原来那个80、90年代多数到美国来求学的一些中国学生，他们知道到美国来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切，而且相当一部分是打算就是毕业以后还是留在美国的。可是现在那个新一代的很多那个本科生，他们对教育有一个教育形式的这么一个态度他们并不是来求学的他们只不过是要拿到一个有助于他们在国内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毕业证明书的一个文凭，所以他们不一定对美国有兴趣，他们就是可以跟很多别的中国朋友混在一起说中文，不见得交美国朋友所以我所害怕的是他们不接触美国，他们在这里就是可以读4年不接触美国，不了解美国的，然后回到中国去这样子的话，他们不会像那个过去那一辈就是80、90年来的是稳定了中美关系的。原来这些留学生因为了解中国也了解美国，我觉得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相当大的。现在这些年轻一代的不一定会起这个作用。
好的，未必周先生，我想跟您提到一个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还听到的一个新闻。那么中国呢是现在要禁止这个开办新的高尔夫球俱乐部、高尔夫球场。那么里面提到呢，因为高尔夫球带有这个所谓西方的体现的一种西方的生活方式或者西方的这个娱乐方式。我想您刚才已经注意到，从2012年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收得非常的紧。那么我想请您评论一下，这种意识形态日益收紧，哪怕是西方的生活方式方面，比如说现在连西方的媒体、新闻媒体什么都是非常严重的控制。那么您怎么看待这种大的趋势？您觉得对中国社会整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这个趋势当然现在我们应该摆在这个19大召开之前来看这个事情，所以这个19大召开之前，这种所有涉及到所谓不跟中国自己所谓社会主义国情不合的东西，当然必定是严加控制。你刚刚譬如提到我们这个高尔夫球场，你现在在纽约市来讲，你其实纽约市，你如果说上了65岁以上的人，你基本上是可以打很便宜的高尔夫球。
对，
市政府自己本身有高尔夫球场，所以这个你要说这个高尔夫球在美国是一个奢侈的东西的话，对某些人来讲并不完全是如此。当然你可以说有一些这些什么乡村俱乐部啦，这些有钱人自己本身所专属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可是至少我在纽约市感觉上说你可以去打个高尔夫球，你几个老人约几个朋友自己弄个车就跑去看了，跑去玩了，所以这基本上是一个老人福利性的东西。当然你可以牵扯到说在中国土地稀少的情况下你有一些环保问题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整个是在19大之前这个收缩情况下，当然这就限制老百姓本身的，这一个很畸形的情况下，现在中国的经济跟这个物质生活非常的发达，互联网非常发达，但是你在这个其他另外方面，你给中国人这么多限制，中国人创造力只要发挥1%，整个世界就可以改观。你今天不断用各种方式，用党的方式来限制中国人，不管在想法也好，在这个实践方面也好，特别你自己本身的一个娱乐方式也好，都受到这么大限制。我想就跟那个刚刚几位所说到，这是一个相对矛盾的情况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还有很多是中国人自己私下会跟这个所谓党的这个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个不断的磨合，不断的这个互相这个撮合，会找出自己生活的方式。
好，最后请陈晓农先生来点评一下中国这个政治日益收紧的这个大的趋势，30秒钟时间，您只有30秒钟时间。
好，我想中现在一般认为是19大之前会收紧，但我认为随着这个中国这个所谓的高层领导模式从集体领导变成了个人专权以后，中国这个收紧将会是持续性的、长期性的，因为，现在 这个社会底层的反弹是呈现了一种无秩序的这个带有很强烈的这种全弥漫性的不满，所以在这种状态下他的最后手段就是高压到底。
好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戴博 Robert Daly 先生、魏比周先生、罗弗林教授以及程晓农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